23，登上地球之巅，郭超人。5月24日清晨，阳光灿烂，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，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。北京时间上午9时30分，年轻的登山队员、运动健将王富洲、刘连满、薛银华和一级运动员共步四人，背着高山背包，扶着冰镐，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最后的380米高度冲击。其他队员们撤回到8100米的营地，养精蓄锐，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突击顶峰的队员提供各种支援。现在，在这海拔8500米以上的冰雪世界里，这四位优秀的中国登山队员在一根红色的结组绳的牵引下，齐心协力朝着云雾茫茫的珠穆朗玛峰巅勇敢地迈进。为了尽可能减轻背上的负担，他们一两一两地计算，抛弃了一切暂时不用的物品，只携带氧气筒、防寒睡袋、铅笔、日记本、电影摄影机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，一尊高约20厘米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。即使如此，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，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，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，体力消耗巨大。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走了大约2个钟头，才上升了约70米。这时，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突击队员们沿着第三次行军侦察的路线，冒着-30多摄氏度的严寒，在陡滑的岩壁上登攀。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爪的高山靴，也难踩稳。在前面开路的屈银华一连滑倒好几次。他头昏眼花，腰酸背痛，两腿千斤重，但他仍咬着牙坚持前进。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3米的地方，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。这时，刘连满走在前面开路，他用双手插进岩缝，脚尖蹬着岩面，使出全身力量，一寸一寸地上升。但是由于体力不济，身体稍微一歪，便扑通一下跌落到原来的地方。刘连满一连爬了4次，跌落4次，累得他全身像散了架一样。大家不得不停下来想办法。这时，刘连满突然想起自己在哈尔滨当消防队员期间，采用人梯的办法成功地翻过高墙的经历。他毅然蹲到岩壁前，让别人踩在他的肩膀上，然后慢慢地站起来，让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。在这样的高度上，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，身体都有严重的反应。刘连满的眼前冒着金花，两脚颤抖，呼吸也变得沉重。但是刘连满一直坚持着。他先把屈银华拖了上去，然后又拖共步，最后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绳子的帮助也爬了上去。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后，他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，他们攀登整个第二台阶共花费了5个多小时，而用在攀登这最后3米岩壁的时间却长达3个小时。天色开始黑下来，寒风凄厉地呼啸着。他们事先以为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，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错误。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。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200-300米的路途中，他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，要走多长时间，事先确实很难精确估计。 勇敢的突击队员们还在一步一步地前进。但是由于前一阶段花费的时间过长，他们背上的氧气筒的气压表显示氧气的容量已经不多，继续前进可能受到缺氧的严重威胁。这时榴莲满因为过度疲劳，体力已经非常衰弱，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，但他缓慢地站起来，仍然一偏一倒地坚持继续往前走着。在身体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，还要摸黑进行高山行军，这不仅极其困难，而且相当危险。现在他们每移动一步，肉体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！英国埃菲勒市委员会的组织者杨赫斯班在《埃菲勒市峰探险记》一书中曾这样写道：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，未有甚于一个埃菲勒市峰攀登者在登山的最后一天所忍受的。即使有完美的体格、旺盛的精力，假如他的勇气不足，忍受边谷的大风雨，神经不敢屡见崔巍悬岩的边沿，意志不能在死一样的昏睡病侵袭时奋勇前进，他仍将不能到达顶峰。对于杨赫斯班的同事们来说，他的这番话确实颇有道理。然而，对于坚强的中国登山队员们来说，有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能滞留和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呢？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，为了完成人民的委托，为了在喜马拉雅漫长的雨季到来之前，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，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，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。考虑到榴莲满的身体，同时为了争取时间，大家一致决定榴莲满留下来，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顶峰。在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迎着夜幕继续向顶峰进发的同时，榴莲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休息。严重缺氧使他的两耳嗡嗡发响，眼前白一阵黑一阵的迸散着金星，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。他的心里非常明白，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，窒息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。他拉过身旁的氧气筒，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。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们的背影，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。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，甚至死亡的威胁，也要把最后一点氧气留给战友。他毅然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，自己昏昏睡去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昏睡中的榴莲满感到四肢在严寒中愈来愈麻木，心脏在缺氧的状况下跳动得愈来愈急促。他清楚地意识到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扑来。榴莲满多么想活下去啊！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，他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。活着就是幸福，就是胜利，就是一切。然而他更加深刻地感到，三位正在同顶峰搏斗的战友比起他来更应当活下去，因为他们正肩负着一项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啊！他们的安全对于他来说是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胜利。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，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。 他又挣扎着坐起来，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。王富周同志，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。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。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，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使用吧，也许管用。你们的同志刘连满。与此同时，王富周、屈银华和共部正在苍茫的夜色中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，脚下的雪坡变得愈来愈陡，也愈来愈滑。他们翻过两座石岩以后，又登上了一座雪坡。藏族队员共部在前面开路，不到几分钟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。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，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，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最后王富周走到前面，他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。夜色浓重，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，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。王富周、屈银华和共部三人匍匐在地上，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。夜更深沉，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，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。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低矮了。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，王富周、屈银华和共部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，但这时风也渐渐变小了，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。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，王富周首先开口说：同志们，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，氧气没有了，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，但是我们能后退吗？屈银华和共部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异口同声地回答：继续前进。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，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攀登。现在他们每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，高山严重缺氧，他们感到眼花、气喘、无力，他们的四肢更加沉重了，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，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。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，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继续朝顶峰走去。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，王富周、屈银华和共部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攀登，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。举目四望，朦胧的夜色中，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，现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，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。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。